大家晚上好。好，我们继续我们的杂含经论会篇啊，五蕴颂第一。我们下个礼拜好像停课嘛，哈，太高兴了。是啊，下个礼拜停课啊，哎，中秋节嘛，啊。哦，师父要过中秋节，过到礼拜四嘛？你们过一天就好，师父要过2天，所以要休息一下。没有啦，因为刚好，不是前面连假就是后面连假嘛，哈，所以我想，就是休息一次嘛，哈，应该是吧？我没有记错嘛，哈，哎，是，所以你们不要自己来哈。好，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色事分，请看159页。我们上个礼拜是讲了149经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它的色事分。那这个里的色事分，我觉得并不是非常多地方，就是有很深入的内容啦，所以我只是。选择2段跟我们的经文比较有关系的就可以了哈。我已经把那个六处颂已经做好了讲义，只是因为我们还后面还有嘛，我们先把这里上完哈，所以我会把重点先讲完，然后我们再进入六处啊，六处相应。好，我们来看159页的第三行哈，真实这个地方。如来名真实语者，有没有？那这个真实语者，它是有一个标准的，不是说你讲话老实就是真实语啊。因为有些人讲老实话，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智慧嘛，呆呆的啊，所以他确实也是真实，但是他跟佛陀智慧圆满的那种真实是不太一样。所以你看，佛陀他智慧圆满的真实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第一个，如果世间诸聪明者共许为有啊，所以你把那个有圈起来啊，就世间智者，大家都是共许的啊，大家都是认为是应该要存在的道理，那佛陀呢就会跟他们一样啊，认为说这个要是应该要存在的道理。那是什么内容呢？就是一切行皆是无常啊，一切行的话就是有为法啊，就是有为法呢都是无常的。那这个佛陀，如果有世间有智慧的人讲这个道理，佛陀就会同意啊。第二个，那如果是世间诸聪明者共许为无啊，所以你把无圈起来，如果认为是不存在的啊。没有意义的道理，那佛陀也会跟着世间智者说无，那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切行皆是常住。那如果有为法是常住不变的话，那个是违背道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也会跟着世间智者说无啊。当然，这一些其实佛陀他本身一定是早就清楚的了啊，只是说世间人如果有讲这些道理，佛陀不会跟他说。我比你们讲的更深透啊，佛陀不会讲啊，他还是认为说，哎，世间智者所讲的这些道理还是很值得赞叹啊，佛陀都是这样的慈悲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5节那个地方啊，第五项啊，那第五项只有第一个跟我们的这个经文啊，感觉上比较有直接的说明啊。那第一个，他说：“若怀怨憎而性怨憎，就是我们内心如果怀着怨憎心而产生啊，而升起这个怨憎心，则不得名为道理语者。就是我们的内心如果还是有怀着怨恨的话。”那当然，这种人就不能称为道理语者，就是他所说的 话呢不是那么的真实，因为他内心还有烦恼啊。那因为内心有烦恼，所以也不得名为真实语、利益语啊、随事转语啊，所以都不可能。所以佛法讲的这个所谓真实语啊、利益语这一些呢，都是从内心上去审核他真正的没有烦恼，那他所讲的啊才是究竟的真实啊，有利益。当然如果是说佛法来说，当然最高的是圣者嘛，如果是修行者还没有达到无漏的话，某个程度上他还是可以有真实语的，对不对啊？就像那个大家有听过那个央觉摩罗，对不对？那他的那个故事不是因为他有真实语嘛，对不对？那就救了一个那个难产的妇女啊。那所以这个真实语在我们佛法的修行资粮里面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用词，叫做地语啊。在十波罗蜜里面呢，它就称为地语啊。我记得上次有讲过嘛哈，十波罗蜜里面啊，其中一个啊，就是大家有听过十波罗蜜吗？啊，十波罗蜜的其中一个啊。地语啊，真实语。那这个真实语当然是要我们的身口意都能吻合这样的条件，才讲的话哈，才有这样子的真实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有一些修行人，他修得非常清净呢，一个小孩子啊，如果他真的是晚上被吓到还是什么，诶，这个师父只要给他祝福一下，他就没事了。这种真实语真的是有力量的，这种祝福啊，它是有力量。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诵经啊？我看有很多人诵经回向啊，回向我身体病情快好啊，或者是希望祝福我的妈妈身体健康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诵经回向的功德有时候不太明显啊？就是因为我们身口意的清净的程度就是没有到那个层次，所以我们散播出来的祝福啊就是没有那么有力量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帮助众生，为什么佛陀要叫我们守戒？其实就是这样啊，我们如果有守戒啊，有皈依，有守戒，那自然我们就不会有这种犯戒的行为啊，就是无意中犯戒的行为。那当然慢慢身口意清净的话，我们讲的语言也就成为有力量的语言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，大家看160页啊，150经啊。那这一部经跟前面的没有很大的不同，那我稍微讲一些重点就可以了。我们看第二行啊，世尊告诸比丘，世间为陛下业，种种求财活命而得巨富，世人皆知。就是世间人为了这个职业啊，就是比较在佛教来说就是不律于啊，不律于的这种职业呢，那为了求财活命，虽然得到巨富，就是虽然得到很富裕，那世人都知道啊。那如世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说啊，就是世间人也都知道的，有很多人是用这种不道德的职业啊，或者是行为获得巨富，获得财富。那这个世间人都知道，那何况我们佛法，对不对？所以佛陀说，世间人之所知，我亦如是说，莫令我异于世人，有没有啊？莫令我异于世人。所以世间智者能够分辨的啊，那佛陀也说，我也是会跟他一样这样说啊。那所以这部经没有什么很特殊啦哈。第二段的话，它虽然是很多名词不好懂，但是它只有讲一个钵啦，一个钵，一个容器啊。那不同的人讲不同的名称啊，那佛陀也会跟着世间人用不同的名称来指涉一个东西啊。那再来的话，划线的地方有提到说，色受想行识无常苦变异法是世间法，有没有啊？这个我们前面有看过了啊。嗯， 所以这两三部经不是很特别啦，啊，它内容不是跟我们之前的很特别，所以我们直接看到161页的下面152经，我们来看这一部经啊。那这一部经虽然很短，但是它的论义蛮好的啊，所以我们来大家来念一下啊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住舍卫国，其数几孤独园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，封智者不解脱，不封智者解脱。云何封智不解脱？比丘，攀缘四取运四住，云何为是？设封智四住，受想行识四住，智封智故不解脱。那这一部经很短哈，它只有分两个部分啊，就是161页的下面，封智就不能解脱，不封智就能解脱啊。那封智的话，它说四四住哈，四取运四住，那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嘛，对不对？四四住的话，就是我们的心王啊，我们说我们的事。它到底是这个精神作用住在哪里呢？就是住在前面的四蕴，对不对？啊，色、受、想、行这四个啊，它住在这四个，所以就称为四事住啊，是住在的四个地方啊，四事住。所以我们的心王，我们的心事啊，它并不是一个在经典来说了哈，看不出它是一个具体的器官啊，具体看不出。嗯，好，那这个是封智啊，那色封智视住啊，其实就是倒过来讲的话，就是视住于色法啊，倒过来讲了哈，嗯，所以就是一般我们的了解的意义是一样的。那不封智的话呢，就是色受想行识离贪得清凉啊，这个就是不封智。所以它的经典的内容就是这么多简短啊。但是色事分它就比较没有针对这个封智啊，封智在这个用词在多加解说啊，它直接用烦恼性来说啊。我们来看162页啊，瑜伽师地论卷88的色事分啊。那这里提到呢，有杂染有两种，对不对？一个是见，一个是其他的烦恼啊。那有两种杂染，那我们首先来看刮胡一，见杂染。见杂染是什么呢？其实它就是沙迦耶见。那沙迦耶见从哪里产生的呢？就是从我们的诸行啊，在我们的这个五蕴啊，有为法当中产生我所的邪执，所以就转为沙迦耶见。所以沙迦耶见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从身心上去产生的啦，啊，它不是别人给的，是我们从我们的五蕴身心而产生这种我所的邪执啊。那因为有这样的见杂染，所以呢，就指诸行以为实我，有没有？你把那个实我圈起来，那后面呢，就是说除了实我以外，也执着诸行为我所，有没有？嗯，那复有所余，此为根本，诸外见去啊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见去了哈，见杂染就是见去啊。第二，其余的呢，其余的烦恼呢， 就是指贪等烦恼啊，除了见烦恼以外，其他的爱烦恼啊、慢烦恼，就是第二杂染啊，第二种杂染。那为什么只有萨迦耶见是第一个那么重要呢？其他的都是归为第二项呢？为什么要这样分啊？那我们来看第二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啊，见杂染得解脱的时候。能以于烦恼毕竟解脱，所以啊，你看到、哦、他说见烦恼如果断的话，其他的烦恼跟着就断，而不是呢其他的杂染能让你得到解脱啊，不是其他的杂染得解脱时即能得解脱诸见杂染啊，就是刚好倒过来了，如果倒过来的话就不能够啊，所以他的断烦恼的顺序呢，是一定先断见，然后才断其他的烦恼啊。所以出果就是断三结，就是其中一个就是我见嘛，对不对？身见就是这个理由啊。好，再来瓜胡一，由生此故啊，由于升起这样子的一个烦恼啊，依世间道，世间道就是心上厌下的禅定啊，世间道啊，啊就是。就是修禅定了哈，心上厌下，大家会写吗？会哈，嗯。世间道就是心上厌下的禅定，乃至能离无所有处所有贪欲。就是如果修禅定的话，它只能够断到无所有处的烦恼。所以大家应该有这样的这样的尝试啊，就是比如说这个是欲界，对不对？欲界，我们要修色界定，要修色界定的话，就是这个就是要厌离心求上面，所以心上厌下就是心求心上面的功德，色界的功德，厌下界的出苦障啊，就是厌下界的烦恼出众。那如果我要再往上呢，往上的话就是无色界，对不对？往上的话就是无色界定，那就也是一样咯，就是变成你我们要心求无色界的功德，那厌下就是厌色界的出苦障，这样啊，所以它就是这样对比的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所以这里呢他说如果按照这种禅定的修法呢，这个就称为世间道，这个就称为世间道，就是修禅定的，这个就称为世间道。那这一种世间道呢，它所谓性上厌下，就是比如说我欲界定，我得，大家知道吗？欲界定再上去是什么定啊？味道地定，对不对？好，味道地定，然后再上去呢？初禅，啊，再上去呢？二禅，对不对？啊，中间禅或者二禅，一直到非想非非想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是非想处，就是有顶了哈，就是。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油顶啊，那这里所讲的厌下心上，就是他如果心求味道地定，他厌离这个欲界定的时候呢，这个烦恼他就可以断。在阿毗达摩里面呢，就是我们如果得这个味道地定，就断欲界的烦恼，或者是降伏欲界的烦恼。如果我得初禅的话，就断哪里？下面两个都断，对不对？下面两个的，所以他就是厌上面的话，他就得到这个禅定这个功德，他就会断掉下面的这种惑，对不对？下面的这种烦恼，或者是降伏下面的烦恼。所以呢，如果要修到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定呢，他只能够断下界的是哪一个？就是无所有处定嘛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他只能够断到这边啊，他一直每个都给他断。但是他到了有顶定的时候呢，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，他只能够断到这里，剩下一个断不了， 因为他没有比他再高的了，这样了解吗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世间道，他只能够断烦恼，断到无所有数、无所有处的贪欲，就这样的意思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剩下哪一个地方的烦恼没有断呢？剩下哪里？有顶啊，有顶的烦恼啊，嗯。所以他说，于诸下地，其余烦恼心得解脱，有没有？剩下有顶的贪欲没办法断，所以他未能解脱沙迦耶见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嗯。由此见故啊，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啊，所以于下上地所有诸行和杂自体啊，就对于这些上下地啊，哈，所有的这种诸行啊，他都能够了解。那不观差别，总即为我啊，或者即为我所啊。由此因缘，虽然升到有顶地。啊，就是他的禅定力虽然能够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而复退还，有没有？他还是会下堕三界呢？这个禅定的福报受完之后，他还是会下堕三界去受苦啊。嗯，那第二呢？刮胡二就是若于如是一切自体，片之为苦。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个五蕴身心当中了解它是苦的本质啊，那就能够透过什么呢？处世间道。所以刮胡二呢是佛法啊，就是解脱道啊，处世间道就是解脱道。那就先断沙迦耶见，后断所余的烦恼。那由这个因缘无复退转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，如果断沙迦耶见的话呢，就不会再来三界了啊，就不会再退转为凡夫了。是故当知为见杂染为最大的杂染啊，嗯，所以这个我见啊，这个见惑是最难断的。所以大家有听过吗？我们在砍树。当然你要从上面砍下来也可以啦，但是最直接的就是砍树根，上面你不用去截枝，不用去砍它，它迟早都会枯萎然后倒下来。那我们的烦恼也是如此，其他的烦恼当然你削弱它的功能啊，我们降服它还是有作用的，但是这个我见是最根本的，你没有断我见的话，其他的还是会复活的。其他的烦恼啊，你降服它，它还是会复活。比如说啦哈，我们去打禅期，每次打禅期哈，到最后一天，你就会好像觉得说，诶，我好像没有什么烦恼了。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呀？因为已经七天了嘛，而且又被师父隔离嘛，有没有？在禅堂里面隔离外界，那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了。但是因为见烦恼还在嘛，你只要一离开禅堂，全部烦恼都复活。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？很奇怪齁，那些烦恼全部都会复活的，对，你根本不用去找它。所以这个见烦恼啊是最难断的。所以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课啊，就有提到这个我执啊，真的在所有烦恼里面齁，它是最维系也是最难断的啊。我们虽然是希望修行好好的对治自己的我执烦恼，但是这个我执烦恼太深细，平常我们在生活里面，所以我上个礼拜有举例子嘛，比如说我们大家在一起，好，我们来做一次毕业旅行，好不好 ？OK， 大家说好，对不对哈？但是问题接下去就发生了，什么呢？要去哪里就会有争执了。有些人说我在台北就好，有些人说我要到南部没有去过，有些人要到东部，到最后呢？取消，师父哪里都不要去啊！我们还没有在那种因缘的时候呢，那种因缘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这个我执不会浮现的，很奇怪的哦，那个我执不会浮现的，它都隐藏了。但是只要你一碰到因缘啊，这个我执就出来，它就是要主导，要主宰这一切。所以我们下面待会会看到，这个所有的烦恼里面，这个见烦恼是最 最维系的，最难断除啊。嗯，所以我后面呢，待会会跟大家说啊，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无常苦无我啊，啊会什么呢？会看不出自己的烦恼在哪里。旁边的人都很清楚你的烦恼哦，但是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烦恼，哎，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经论啊。嗯，我们往下看哈，那接下来去这两部经很重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153经。那153经因为跟下一经啊是一样的，下一经更详细，所以呢我们这一经就跳过啊，大家只要看标题就可以了哈。我在经文上面有做科判，对不对？我们看标题，因为它跟下一经是一样的哈。我们看标题153经总说啊，就总说五蕴啊，还有呢气出散。那别是啊，第一个是如实知色法。OK， 第二个我们来看163页括弧二，如实知受，有没有？括弧三，如实知想。括弧四，如实知行。再来是 OK， 第五个，诶，它就五个而已哈，嗯，五蕴嘛哈，那就结说了。 OK， 那大家不用紧张，因为我们下一经是一样的哈。我们来看154经。好，大家看165页，165页第一行，世尊告诸比丘啊，有气出散三种观意，有没有？那现在待会我们就是要讲气出散啊。那如果能够尽得此法得漏尽，就能得到烦恼的解脱啊。那得无漏心解脱，会解脱啊，现法自知作证。好，我们看别事，什么叫做气出散呢？啊，那佛陀就说，如实知色，色的极啊，色的灭，色的灭道基，这个就是苦集灭道，前面四个啊，就是苦集灭道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色的味，色的幻，色的离啊，就是后面的三个啊，这如实知，所以加起来呢，总共有七个，对不对？这七个就称为苦集灭道未幻离气出散。那大家拿出补充讲义哈，嗯，对着补充讲义来看啊，我有做这个补充讲义给大家，141页补充讲义 B26 有找到吗？有一个表格哈，嗯，那这个表格跟下面的说明呢，是我一个同学写的一篇文章来的啊。因为我这个同学他专门研究阿毗达摩，那他整理得很好，所以我就直接 copy 他的。但是他因为他很害羞啊，他不能放他的名字，那就放我的名字吧。但是是他写的啦哈，嗯。好，那他就是针对这一部经啊，大正藏的话是42经啊，导师编的话是154经。那这个表格啊，就是刚好对应我们的气出散这个经文的，你对着看就知道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经文括弧 A 啊，我们来看第一个啊，如实知色蕴的气出散啊，那佛陀就一一的详说，你看佛陀真的是好详细啊啊。他说什么是色的如实知呢？色就是苦嘛哈。啊，色受想行识就是苦。那色法是什么内容呢？他说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，是名为色啊。如是色如实知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你对照表的话，就是第一格，有没有看到啊？表格的第一格有找到吗？啊，嗯，色法的苦呢，就是诸所有色，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啊。那色的集是什么呢？色的集就是爱喜，明白吗？ 就是贪爱啦，贪爱喜乐就是色的集，那色的灭呢就是爱喜灭。你表格对着经文来看可以吧？可以哈，嗯。那色的灭道基啊，就是道地是什么呢？八真道。 OK， 好，再来第五个味。味是什么呢？他说是这个味是执着的意思啊，味浊啊，味浊的意思。他说对于色蕴产生什么喜乐啊，色因缘产生喜乐，所以这个就是味浊，味浊。那幻呢就是过幻啊，那对于色观察无常苦变异，所以这个是过幻。那什么是出离呢？出离的话就是在色蕴当中调伏了贪欲，断除了贪欲，超越了贪欲，这个就是出离。大家还记得这三个曾经在哪里出现吗？调伏贪欲，断除贪欲，超越贪欲，是形容什么的？我们之前上过了哦，大家记得吗？它是形容什么的？这里是说出离嘛，哈，未换离的离嘛。那之前呢？这么安静的，在课本的129页哈，129，大家翻一下啊。你有课本的话就翻一下，129页，129页找到吗？有智慧的智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智慧呢？就是调伏、断除、超越贪欲，就是属于智慧啊。那所以你比对这个165页的话呢，智慧就是出离啦，出离烦恼就等于有智慧，它是一体两面的哦。在佛法里面哈，它这个是这个东西是很好玩的，它在佛法的道理里面呢，它是同时出现两个东西的，就是一个是什么？如果按照我们前面的经是智慧，对不对？那这里是说出离，对不对？这里是说出离，那出离当然就是出离烦恼嘛，对不对？当然就是出离烦恼，所以这个就是重点，就是在断了。那这个呢字呢是重点在正，所以我们所有的阿毗达摩里面都是这样讲的，我们断除多少烦恼就是证得多少智慧，它是一体的，这两个东西是一体的啊。你如果我们如果能够出离贪欲，就能证得离贪欲的智慧，所以它这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。所以有些人说我有多高的禅定，我可以看到你的过去式，我可以知道你以前是做牛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能看到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你能看到又怎么样？但是你并没有能够让对方断除这个对于身心的爱着，那还是徒然的啊！你即使知道过去怎么样，那今生才比较重要啊，对不对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啦，过去是做什么？过去的都已经过去，我们现在比较重要啊，因为我们将要面对的是未来的生死，这个才是重点啊。所以有一些人把焦点放错地方，浪费很多生命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165页啊，我们看刮胡逼，那这个是色法嘛哈，再来我们就看受蕴啊。色蕴之后呢看受蕴，那受蕴的话就跟色蕴很多相同了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受的如实知是什么呢？六种受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受。眼睛眼受是什么？什么叫眼受啊？什么叫眼受？眼睛看到色尘，我想问大家，大家的眼睛有感受吗？有没有感受？眼睛哦，眼睛如果没有感受，这里讲眼处生受啊，对不对？ 是我们的心去了别它，所以不是眼睛有感受。你们眼睛没有感受吗？色色的不是眼睛有感受啊？你们想要睡觉的时候眼睛会流眼泪吗？会不会超过时间睡不着就会眼睛会流眼泪，有泪水出来嘛，它自然分泌。那我是想应该是有的，只是它的这个眼睛的触受比较微细啦，不然经典它不会说眼触生受的，应该也是会有啦，那其他的六根都有啊，都有，只是比较明显的啊，就是我们的身受啦，身体的感受是最明显的哈，好，再来我们看它的极地是什么呢？就是触极，就是受极，有没有？所以你看那个表格啊，表格触极的话，三个都是触极，对不对？受想行都是触极。那为什么说触极是三个呢？受想行呢？大家我们前面有看过的，就是杂含三零六经，他说三世合合就会俱生受想思，就是三零六经啊，杂含的三百六十经，他有说三世合合生什么？三世合合生受咩？不是，三世合合生触，然后触过来是什么？俱生受想思，这个我们之前有上过了啊，受想思或者是受想行啊，一样。那所以他说这三世就是根净世嘛，根净世，这三世合合就会产生处，有了处呢，这三个心所就产生。所以这个处呢是对应这三个心所的，有处了就会有这三个心所，这样了解吗？它是一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啊，所以这一部经它全部都是所有的因啊，就是苦集的集，全部都是处集啊，全部都是处集。那受的话有六种受，想的话有六种想，思的话或者行有六思身啊，那这个大家就能够一目了然的啦哈，那个图表，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一部经有上过的，大家有印象吗？这个名色集，还有呢触集跟爱集呀。大家没有印象了哈，在108页，大家翻一下，108页，好像是上学期上的，上学期，108页，56经，有看到吗？56经的倒数第二行，爱喜集就是色集，有没有？触集的话就是受想行，然后名色集的话就是视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其实跟前面这一部经是一样的啊，对应过来是一样的啊，所以它就是，那待会我们看到色受想行识的那个识啊，就是名色集啊，名色集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的166页啊。刮胡吸啊，响运的气处，再来 D 行运的气处啊，再来是世运的气处。那世运的气处就有一点不同，就是苦集的集呀 就是名色集，有没有？名色集就是世的集，名色集啊，就色的集。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大家比较熟悉啦，就是类似十二缘起里面所讲的，我们的事啊，我们的事怎么样产生呢？因为现在我们是讲苦集灭道，对不对？这个集他说这个事到底它是什么因缘而集起的呢？它集起的因缘是什么？那经文的答案是什么？ 经文的答案是什么？是的极是经文是什么啊？名色嘛，对不对？名色啊，名色极的话就有是的极啊，所以这两个哈、啊、是跟名色呢，在十二缘起之里面，它都是相互为缘的啦。这两个有是的，有投生是，就会有名色，有名色就一定要有是，这两个是不能分开的。所以在五蕴里面的色的产生啊，它一定是跟名色是相依的啊，嗯，所以它的苦集的集啊，就是以名色集来说啊，嗯，好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气出散的内容的说明好了啊，我们先看这个说明，再来看这个经文的末端啊。我们看一下我同学白话的说明啊，对大家理解会比较好啊，嗯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补充讲义141页啊。我们从上面第一行开始看啊。佛说的修气出散是纯大苦聚集的有情当前的自体啊，就是五蕴。五蕴的什么呢？苦集灭道未幻离啊，如实了知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五蕴啊要如实了知。它的内容呢就如我们这一部经下面的图表啊，那图表我就不说了哈、啊、那我们来看下面的说明。从上面这个图表呢，这个经文来看呢，它的内涵不外乎苦集跟苦灭缘起的说明。苦是什么呢？就是身心的苦聚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集呢？造成苦聚的原因，因为我们有爱贪呐、啊，有贪爱，那这个就是苦聚的原因产生的原因。这两个苦集就是有漏边啊，就是有漏烦恼啊。那第三苦集灭啊，灭灭是什么呢？苦局的灭尽不生。不再升起了，就是灭地。那这个灭苦啊是要有原因的，所以他一定要修戒定慧，这个就是对治道，就道地。那这个苦的集啊，不是这个苦的灭跟灭苦之道，就是无漏的因果。那上面是有漏的因果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这个其实导师在佛法概论哈、哦、有一个很好的图表啊，我就是非常喜欢在第十章啊，他在谈因缘法的时候呢，导师都说因缘法啊，它就是世间因果跟出世因果，所以导师呢就把它分成两个啊，一个是叫缘起自性，一个叫圣道自性啊。那缘起之性的话呢就分两个啊，一个是什么？如果按照刚刚我们所说的，这个是叫什么啊？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有彼有啊。那这个是此无，所以就彼无啊，此无彼无。那这个就是灭地了哈，这个就是灭地。那此有故彼有的话，这个就是苦跟集地这两个。那这两个就是属于世间因果，世间的因果啊。那如果圣道自性的话，就是道地啊。它让我们通达涅槃，所以这两个就是属于出世的因果。所以刚刚有提到有漏因果跟无漏因果，就是出世因果跟世间因果这两种两组啊，嗯。 好，再来我们继续看未换离啊，未换离三观也是如此啊。那导师在空之探究呢，对这一个未换离就有详细的说明啊。第一个，他说世间不只是忧苦，也有喜乐的一面啊。所以苦受以外，我们也是有乐受的。所以可喜乐的就会产生未着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未换离的未就是未着啊，未着。那知道呢，这世间有苦也有乐啊，所以我们未着啊。所以世间是属于什么呢？苦乐参半的啦，苦乐参半啊。那世间好，再来我们看郭焕啊，世间的忧苦是可厌的，那喜乐呢产生未着，也不能一直保持下去，终究会变坏啊。那所以呢，未着的存有可厌的过患啊，而且它会终归磨灭，一定会到来。所以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有过患的啊，所以这个是知患啊。再来呢，什么是知离呢？什么是出离呢？他说苦是可厌的，喜乐是也有过患，那世间是这样的相续不移，无可奈何啊。不过这是可以超越出离的，因为生死世间是，就是世间因果是此有故必有，此生故必生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还灭的因果呢，就是此无故必无，此灭故必灭啊。知它集起的原因给予消除，那就因无果就无，那就能够出离生死，这个就是出离啊，知离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因果啊啊，如果按照这里导师的图表来说的话，我们了解这个图表啊，苦集灭道啊，就是世间因果跟出世因果，那有什么好处呢？那导师说啊，不是导师啊，就是我们在那个补充讲义那里说，我们不要这个果的话，我们就要去掉这个因，对不对？去掉这个因就不会导致这个果啊。那如果我要证得这个灭的话呢，就要修这个道才能得到灭啊。所以因果，因果它是两种因果啊，在四圣谛里面是两种因果啊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要有那个果，就不要有，不要去给它这个因，它就不会产生啊。道理是很容易懂啦，对不对啊？那现实其实是不是很容易的哦？有没有啊？比如说我知道，我知道哈，身体太笨重不好，但是又很难控制不要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人呢是很奇怪的哈，哎，那有些人呢是更好笑，他说我喝水啊，喝水就会胖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你们觉得怎么办？你们有这样的烦恼吗？没有啊，有些人是有的啦哈，嗯，所以虽然现实来说啦哈，这个因要去除其实是不容易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杀戒业见呐，这个贪爱太严重了，对不对啊？比如说中秋节要到了，那喜欢吃什么？柚子、月饼，对不对啊？那吃了再减肥，每个都这样讲哈，嗯。这个就是自讨苦吃啊，嗯。OK， 我们那时间到，我们先休息哈，待会再讲后面的第二页啊，嗯。